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谈圣经的信息，而圣经的信息当然是围绕着神了。圣经当中的神是全能永生的神，他也是属性一致的神。那这位神是与人立约的神。昨天我们就谈到了神去实施他的约有三个步骤的，这三个步骤可以有三个词来作为表达，就是救赎、收养和荣耀的。昨天其实也谈了救赎，今天我们先温习一下哈。那救赎原来不是神学的名词，而是商业的用语。在旧约当中，我们常常会读到人把土地赎回的记载，也就是地主赎回原来属于他或是抵押之地。有受赎的不一定是土地，而是人，例如奴隶和犯人。每当有人或是物件被赎回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指这个人或是物件从隔离或是捆绑的状态当中被解放。赎回就是买回一个人的自由，付代价收回失落的东西。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被用来形容神向他百姓施恩的第一步。他们失落了，跟神隔离，被掳或是遭到放逐，远离家国，而神又再次的将他们从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并且使他们归回本地。那这种现象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的确是发生过的。其中一次，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后来又有一次，又将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每一次神都有呼召，有行动，有拯救，并且将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这个是旧约历史对于耶稣伟大的救赎工作所提供的背景。人远离神并且遭到了捆绑，都是具有属灵的含义的。他的罪将他俘虏，使他跟神隔绝，在罪中的人也在审判之下，他的悖逆只配得死亡。在这种绝望无助的情况下，耶稣来了。他降生的时候取了人的形象，他死的时候就承担了人的罪。新约毫无掩饰的就描述耶稣道成肉身，然后替我们成为罪，甚至是成了咒诅。这个道理十分的简单，很容易明白，就是耶稣取代了我们的地位，使自己与我们处于相同的境况当中。他背负我们的罪，替我们受死，替我们经历遭神弃绝的黑暗和凄凉。新约作者几次提到旧约的逾越节是预表基督的死，前者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被赎回，后者就是指基督为我们舍命，为的是要将我们从罪中赎回。逾越节的那天，埃及每一个头生的都遭到杀灭，但是神要以色列人预备一只羊羔，宰杀了它，将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当神施惩罚的时候，看到门楣上的血，就越过那家，不施行他的审判。这个就是代罪羔羊的由来。新约十分戏剧化的应验了这件事。约翰在他的福音书当中表明，借着律法可以推算出，耶稣在十架流血的时候，正是逾越节的羊羔被宰杀的时候。保罗也写道，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彼得提到，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使我们得赎，就必须洒在我们身上。当基督就是神的羔羊为我们舍身，成为逾越节的祭，流血死亡之后，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为罪所献的祭并没有落空。现在他已经成就了救赎之功，坐在神的右边，以荣耀尊贵为冠冕。神已经为我们赢得永远的赎罪， 在永恒当中，天上的千万群众将会唱，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颂赞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步骤，就是收养了。救赎的观念多半是消极的，着重于我们被赎以前的境况和所需要付的赎价。当然基督的宝血将我们赎回是为了归于神，但是救恩积极的这一面是在于强调神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关于这方面的观念。保罗将这两者相提并论，看为是不可区分的。他写道，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人从奴役的情况当中被赎回，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相信基督的人所持有的双重荣耀的特权。我们跟神成为了父子的关系，这个是他在恩约当中所应许的主要部分。属于神这个事实在旧约的时代已经表明得非常清楚，这个是约当中主要的公式。每一次更新这个约的时候，神都一再的重申，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另外，以色列被收养成为神的子民是在被赎之后，神再三的提醒他们这一点，说，我是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救赎了他们，所以他们也是属于他的。以色列人蒙拯救离开埃及，此后一直都是在西乃山立约之间。神向他们说的非常清楚，记载在出埃及记19:4-6这么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赎回的子民借着这个约都成为他的产业，他的财宝。这个约在圣经当中也常常比作成婚姻之约。耶和华是他子民的新郎，他喜悦他的心腹早年的爱情，珍惜他们在旷野之地的恩爱。但是到了迦南地，他却追求另外一个情人，也就是当地的巴利神。他变成了淫妇，甚至是成为了娼妓，他违背了这个约。婚姻的比喻在新约当中继续的被沿用并且发挥。使徒保罗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更说他为教会如何的焦急，甚至是带着神圣的嫉妒，很怕这位的心腹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除了婚姻的比喻以外呢，新约当中更常常用父亲和他的家来表达神和他子民的关系，这个是从旧约的思想发展来的。神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耶稣平时教导他的门徒认神为他们的天父，他们是神所爱的儿女，以他为父亲向他祷告，相信天父看顾他们物质的需要，关心天父的圣名、国度和旨意。神儿女最大的特权之一就是有圣灵同在，圣灵亲自住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一项特殊的福分，是基督徒时代特别的祝福，也是基督徒个人的福气。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保罗继续的引申这一点，在罗马书8:14-16这么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儿女的生活可以称为在灵里的生活，这是一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借着他的能力而过的生活。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认识基督，并且照明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更认识他。他是圣灵嘛，要领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好像基督一样。他制服我们的肉体，使我们的性格逐渐成熟，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的特性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神的儿女一起组成了他的家，就是教会。这个是旧约时代神子嗣的直接延续。这种基督徒的同胞之爱超越了所有种族和社会阶级的界限。我们是很难想象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是有多么的坚固，但是基督拆毁了它。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用很大的篇幅论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地位相同，同为神国的子民和神家的儿女。当时的社会上还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存在于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罗马帝国时代，奴隶在法律面前没有地位，所有的权利都是自由人所享有的。但是当保罗带领一位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信主的时候，他把他送回主人腓利门的家中，求他接纳他。那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圣经的记载是这么说的？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由此可见啊，福音对于社会的功用是爆炸性的。保罗综合神家庭所有成员的合一和平等，就写了这么一段话，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一群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也就是特殊的和世俗有别的人，从万民当中特别拣选出来归于神的，所以他们蒙召要成为好像神一样圣洁的人，在生活行为上表明他们圣洁的地位。他们蒙召成为圣洁，就是蒙召和世俗有所分别，不随从世俗的样式或是标准。神在旷野谈论到埃及人和迦南人，对以色列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基督徒却要跟随基督效法他。福音书和书信当中记载他的道德标准是绝对的，毫无妥协的。正如神借着律法和先知将他的标准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一样，基督要他的百姓圣洁或是分别出来，但是呢，不要以为这样就是与世隔绝、独善其身的借口。相反的，基督从世上拣选出来的人，神又差遣他们进入世界，做他的代表，为他人献上自己，谦卑的服侍，并且做见证。他们为基督留在世上，为世界的需要服务，但是不会与世俗的标准苟同，所以他们一定会遭到世界的反对。基督警告他的门徒，正因为他们和世界是不同的，世界一定会恨他们，逼迫他们，所以他们会受苦。事实上，因为善行受苦，忍受冤屈，这个是基督徒蒙召的一部分。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榜样，我们就应该跟从他的脚踪。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是荣耀。新约当中充满了基督徒的盼望，这个盼望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过去曾经被基督从罪中救赎出来，现在因为蒙神悦纳进入神的家，享受儿子的特权，将来还有更多的事情要成就的。 我们迫切地盼望这个完结篇的来到，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所以对这一点是有绝对的把握的。这是一个充满了信心、愉快的期待，是基于神所立的应许。这个盼望也使我们能够走完在世的旅途，进入到永恒的天家。我们所盼望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究竟期待什么呢？保罗就称它为荣耀的盼望。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方面其实是指着基督的再来。那今天有不少人听过这件事情，却是不相信这件事情会成就的。但是耶稣一再地说了，他要再来，而且他回来的时候要在能力和荣耀当中降临。使徒们也强调这个保证，主再来的时候一定会亲身显现，人可以看得到。然而主的再来也具有一种超越性，是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马太福音24章27节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第二方面呢，是指着复活。我们要小心哈，复活和复苏是不同的。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曾经叫死人从死里活过来，那这是复苏，因为他们从死亡之境回来了，重新又恢复了从前的生活样式，后来又死了。但是什么叫复活呢？原来复活是指着一种崭新的，跟以前截然不同，永恒生命的开始。所以复活的身体虽然和现在的身体是有某种的关联，却也是有所改变的。保罗说，将来的身体是不同的，正如植物和它的种子不同的一般，它们不再朽坏，也不受肉体，也就是这个堕落本性所辖制，它们将会有新的能力。所以复活的身体将是荣耀的身体，像基督的身体一样。第三方面是审判。基督再来的时候，救恩和审判都要完成，因为耶稣曾经明说，这两样都是从今生开始的，我们要按照我们的行为受审判。我们不能够靠行为称义，称义必须靠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以及他所成就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将会按照行为受到审判，因为审判是公开的。而我们的行为就是所说所行的一切事，是唯一公开的证据，表明我们是不是真的拥有得救的信心呢？凡在这个行为上显出不顺从福音或是拒绝基督的人，都将成为失落者。不管地狱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它在实质上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基督称它为外面的黑暗，并且告诉我们要敬畏神，因为只有他可以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好了，第四方面就是新世界了。有许多方式可以用来形容这个新世界的，例如新天新地，因为神将一切都更新了。耶稣称之为新生，保罗说他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彼得就说，万物复兴的时候，一般基督徒灵修的时候，或许他专注于天堂消极的喜乐，也就是启示录当中所应许的，不饥不渴，不再有日头烤人，不再有眼泪或痛苦，不再有黑夜，不再有咒诅，不再有死亡。那基督徒就为这一切的不再有就感谢神。但是基督徒更应当感谢神的是神宝座的同在，他成为一切的中心，统管一切。其实我们更应该去赞美这位神。今天这位神呢，也是与我们同在，跟我们一起生活，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所以盼望我们都将荣耀颂赞归给他。